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疫情黑洞深不可测，世界担心再受殃及。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这个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呢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疫情大爆炸，被国际媒体证实的上星期中共官方会议一份记录文件显示，目前染疫人数已达 2.5 亿，单日染疫就达3700万。然而官方统计和公告呢，陷于一片混乱，国家卫健委现在已经被迫取消每日的疫情的所谓权威发布。那么中国进入疫情黑洞，出现了许多这个诡异的现象，外界难以了解也难以援手。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中国提供有关疫情这个有关疫情的详细信息，以便呢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南华早报援引专家的话说，中国必须进口先进疫苗以避免疫情扩散。华盛顿邮报警告，中国的疫情灾难不会仅局限于中国，极有可能再度冲击全世界。目前韩国、印度等国已经严格检测入关中国旅客，德国议员呼吁德中暂时断航，世界许多国家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疫情动向。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这个仍然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以及呢这个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有人把中国目前这个疫情呢比作飓风，数亿人同时发烧，单日染疫人数高达3700万。但是观察人士指出，更可怕的是这个疫情呢就像一个黑洞，外界无法知道它的真相。中国卫健委在连续多日发布每日感染3000-4000的病例之后呢，终于在昨天停止了统计和公告。那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疫情进入黑洞这样的说法呢？
对，我同意刚刚这个主持人说的总结的，就是我们网友已经讲得非常好，中国这一波的疫情既是一场飓风又是一个黑洞。大家可能回想3年前中国武汉的疫情给全世界带来最大的灾难，不光是这个病毒在全世界扩散，最重要的它的灾难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由于黑洞情况造成的，就是中国呢当时整个的防御所有的疫情产生都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种完全黑洞，没有人知道，只是到最后完全扩散到全世界各地以后大家才知道。所以当初那个世卫组织就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批评，就是说跟中国在这个疫情当中的一些信息分享没有达到就是充分透明的这个地步。所以为此那个唐德赛也受到了国际的批评，说在一味迁就中国官方的说法。所以呢你看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普遍承认这个大流行这是一个飓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卫健委呢又公布每天只有3000-4000的案例，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让全体的这个老百姓一下子就不相信中国官方的所有的数据。美国很有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最大的说谎是用数据来说谎，看上去卫健委呢就是用的数据在说谎。当然这个谎言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不公布数据了。那么这对将来的世界的这个范围的进一步的抗疫本身呢是有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各国以及世卫组织都在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了解中国现在这些流行的病毒是什么，有没有产生新的变异。因为全世界体系范围内的就是说呢逐渐放开与病毒共存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基于对信息充分掌握的情况下面，有预案有对策的情况下面。如果中国这一次的黑洞式的飓风操作让全世界又一个措手不及，突然之间又发现一个新的病毒新的这个变异， 没有办法及时采取措施，那恐怕就是给全世界带来另外一场新的灾难。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一些错误和过去的一些失误呢，把它放在一边，先考虑什么是对全世界最有利，什么是对中国的长远最有利的一个做法。我呼吁中国的官方，特别是我们的卫生部门、公共防疫部门，一定要把这一次所检测出来的所有的病株以及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流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区域范围以及产生的后果，要完全透明公开的跟联合国世卫组织呢要分享，以及跟全世界各国其他国家分享，否则中国会真的是会给世界带来第二次灾难，而且在同一个问题上带来第二次灾难，恐怕是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灾难。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所长叫许文波，这个人呢他就撰文说近三个月来中国监测到130多个奥密克戎的亚分支。这位许先生的说法呢有两点意义，一方面呢证实了疫情早已失控啊，过去三个月以来就已经监测到有130多个这个病毒的变种，另一方面呢也证实了这个疫情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建立博士啊，这个国际社会最担心的是毒性较弱、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病毒在中国相对密集封闭状态下进一步变异出新型病毒的可能性，您怎么看这种威胁？
好，刚才于平先生说的非常好啊，现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中国的疫情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不知情。那每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医院的状况，火葬场的状况，有些个人家庭的一些状况，大家进行各种的猜测。那很显然就是中国的灾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和官方所公布的数字是差距是非常大的。那官方现在也不敢发布任何数据了，但是有些地方政府还继续发布一些数据，这样使得人们越来越认为中国的疫情是非常严重的。而在3年前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做了什么，刚才于平博士也讲到了，就是掩盖真相，而且打压了这个吹哨者，像李文亮这样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事件啊，打压李文亮医生，那而且向国际社会进行误导，这种误导是非常严重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因为讨好中共啊，用了中共这个当局给他的很多的说法，接受了很多说法，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但是在接近一年以后啊，包括谭德赛还有其他的国际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官说，当时我们讨好中共就是想哄着他，让他把这个数据原始最重要的数据和我们分享，但是也没有做到。但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前几天谭德赛又呼吁就是要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分享真正的这个信息，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啊。虽然这个流行病界还有这个病毒的研究专家都认为，大部分认为是在这个病毒在变异中会变得毒性越来越低啊，传播力可能越来越强，但毒性越来越低啊。但是不能排除一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基数非常大，这个有些专家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来了，有可能在变异中进行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变异会出现一种新变种，这种新种变种也可能这个毒性非常非常的强，或者换句话讲就是另外一种病毒。那当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像刚才于平先生所讲的，世界再一次面临的这个一次新的这个疫情的大灾难，而这次又是没有准备好，而又是因为中国，所以这个就是太大的一种悲剧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世界面临的最大的一种威胁就是这种威胁，而且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加大力度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分享信息。
好的，我们来现在呢听一下啊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Superman 拳脚夫这位网友他说，现在中国老百姓啊根本就不知道 每天有多少人死亡，所有的数据官方呢都不说。你要是说一点反抗的话，媒体和舆论都能把你的工作给整没了，谁也不敢说。另外一位叫芸豆馅儿饺子好，芸豆馅儿饺子好吃，很好吃啊，这位名很长。他说这就是中国独裁者的范儿，杀中国人从来不流血，还找不到尸首，算不出实数。我们这样，我们先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一会儿呢我们讨论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请两位专家回应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这个评论。一方面呢，中国出现了新型病毒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呢，国际社会难以了解到中国疫情的这个真相，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疫情的这个担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德国总统叫施泰因迈尔都提出呢，愿意向中国提供先进的这个疫苗，被中国外交部以中国制度优越一口回绝了。但是西方国家真的不是假惺惺担心中国，而是担心什么呢？担心他们自己。正如美国传染病学会所说啊，说中国疫情极有可能再度冲击全世界，必须帮助中国，不然的话明年各国都将陷于困难状态。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您怎么看国际社会的这种担心呢？
第一个，当然国际社会提出的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援助，特别是疫苗方面的援助呢，是一个我觉得出于真心的，不光是出于，当然本身利益考虑是有的，可是对中国民众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关切也是非常真实的。这个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包括这次疫情开始来看，美国各界对中国疫情当初严重的时候提供的帮助都是非常的积极的，我们自己个人都参与过，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不容置疑，既关心中国的各民众的生命安全、健康安全，也不关心当然未来会对世界造成的冲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共产党从1949年掌权以来，他一直给民众树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独立自主，要变成一个世界上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在中国历代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重大灾难的时候，特别明显的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中国政府可以非常这个果断的就拒绝外援。当然，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很多国家愿意提出来要去中国来救援，但是呢，中国就拒绝了。可是因为这个体制，它是把政治声誉，把它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放在人民群众这个利益之上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变化，2008年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容许了，也接受了其他国家的这个救援。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变化吧，但是呢，回到今天来看，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外国的这个支援，包括中国已经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面，但是呢，这个病毒在世界范围流传的情况下，各国做出了有效的疫苗的情况下面，中国当时也有一个方案要提高中国国人的这个对新冠这个疫情有一个免疫力的这个集体免疫力的这个情况下面，他仍然拒绝有效的外国疫苗，他还是把这个疫苗留给了国产的科兴也好，国药也好。但是呢，上海复星集团的进口的那个所谓 BNT 呢，不能用在中国大陆，只能用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以及其他的大众化地区，台湾也享受到这个 BNT 的一个疫苗。你可以可见，他这个防疫政策整个就是个政治性的。所以呢，他拒绝外国的一个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呢，一个考虑呢，是他以政党的利益、个人利益，而不是以这个人民大家的这个去各广泛的这个民众的这个生命安全和健康作为一个基本考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各国再干着急想支援也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这一点我提醒中国的领导人真的要好好考虑，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防御，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破口，疫情的破口就是全世界疫情的破口。特别像中国体量这么大的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一旦破口，对全球的防御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一个冲击。
好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世卫组织呢最近呼吁中国要提供有关新冠疫情的这个详细信息，以便进行呢全面的风险评估。 华盛顿邮报呢，我们看到也警告中国的疫情灾难呢，不会只局限于中国自己，极有可能再度冲击全世界。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您如何评估中国疫情可能再度冲击全世界的这样一种可能和风险呢？
这种风险非常非常高啊，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国际社会面临着就是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应对啊。据我们所知，很多国家的政府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停飞中国的这个航线啊，就是禁止从中国来的这个游客这样的措施。但是由于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仓促的进行这样的措施会带来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困境和问题，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着急，进退两难。所以可以说中国又给国际社会制造了一个新的非常严重的难题，其严重性刚才这个于平博士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那现在我觉得这个疫情它首先是中国人的灾难，这种中国人的灾难呢我们就不去讲了，他在过去的三年内经历了可以说各种可以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没有避免的一些灾难，就是可以说最差的一些东西都在中国发生了。那另外呢，就是由于中国政府目前的这种心态啊，疫苗民族主义防疫的政治化，使得第一他不能够很好的照顾用这个政策用专业的措施来对国内的防疫采取最好的措施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啊。另一方面呢，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危险，这种危险根本没有解除。现在我还不知道未来的几天或几个礼拜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还有联合国等等之间世界组织将会怎么应对。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拿出一些措施来，采取最强有力的一种压力，使得中国政府迅速的能够配合不然的话，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灾难，可能是全世界人的一个灾难。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看观众网友朋友们的看法。 Silent Jerry 他说，现在所有中国疫情数据都彻底没有公开了，这才是呢对世界最大的威胁。可是似乎啊，全世界都处于这个叫处于光年机反射弧上，丝毫没有任何反应。美国政府曾发布过预警，但是现在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全世界都在干什么呢？另外一位 James 他说，世界担心主要的是变异品种是否毒性更大，甚至会出现末日病毒，如此密集快速的传播给病毒加速变异提供了土壤。可怕的是变异是没有方向的。看起来呢，我们许多网友呢的确在担心这个两位专家刚才提出的那种可能就是说呢，的确中国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大爆炸有可能呢会对全世界造成另外一次冲击。我们看到面对中国疫情的再度冲击全世界的这个风险呢，有些国家就开始采取行动了。据报道，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旅客采取重点加强检测的这样一些措施。德国议会呢，反对党议员提出德中应该暂时断航这样一个建议。我来请教于博士，这种局面会对中国的经贸、外交和心理上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问题。从中国的所谓的封控政策角度来看，如果他对全世界负责的话，他应该主动暂时关闭自己的这个边界，让这个变异的这个情况，这个流行的情况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面，大家对在中国流行的这个病毒变异比较充分了解，也有医学防卫、医学这个对策的情况下面，再有序的逐渐的开放自己的边境。大家可能都记忆犹新，武汉病毒之所以那么快的传遍全世界，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关闭自己的边境，反而是指责别的国家，包括美国当时 中断那个中美之间的航线的时候，还指责美国小题大做，好像对中国呢有一个这个歧视的做法，甚至世界卫生组织当时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批评。那么其实现在看来，如果当初中国把自己的国境封掉了以后，把这个病毒控制在自己的这个可控范围里面，也许就不会出现后面这么大的全球性的大流行。那么现在也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中国要么就是跟全世界专家一起来分享信息，大家来共同对策，那么同时控制对旅行有一些有效的控制，要么就自己干脆你关起门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再开放边境，否则这都是对全世界不利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将来如果第二次伤害全世界的这个防疫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刚刚讲的万劫不复，就是中国政府也好，中国恐怕中国人的形象对全世界很难在很长时间里面恢复起，就是说中国这个国家的信誉已经彻底破产了。
那么如果全球现在逐渐走出了疫情，而中国呢却成为唯一一个疫区，那么世界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呢？刚才于博士啊讲了很多。那么限制与这个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和交往是不是一个选项？应不应该成为一个选项？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于博士讲的非常好。啊，中国政府如果是不负责任的，那首先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那你必须采用一种专业的标准，啊，每天让民众知道疫情的情况以及疫情变种的情况，最终这个防疫不是一个政府的官员来告诉你怎么做来组织你的，最终的防疫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而且这个人的事情是基于了解这个信息，然后有科普的知识以及措施的情况下来做的，啊，基本上就是说我知道疫情是什么样，出了什么状况，我怎么处理，都是个人的一些事情，甚至都不需要去医院。而中国政府恰恰在这方面啊没有任何的信息提供给自己本国的民众。那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国外更加不知道，就是说生活在黑洞的人不知道黑洞什么样，那黑洞以外的人更加不知道黑洞的情况。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目前最严重的一个状况。所以从一开始啊这个疫情爆发，我就当时有三个预测。那第一个呢，我说人们不可避免的要比较啊两种制度对于防疫的这个优越性，一个是专制制度，一个是民主制度。那当然现在这个比较慢慢的大家已经看出优劣了，我不再去讲它。但中国政府在强调它这个一个个人领袖的伟大以及制度的优越性继续坚持下去是个严重的错误。第二个呢，就是说全球的治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会对全球的这个全球化本身的结构进行新的调整。就我相信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尤其是第二次疫情再爆发的话，那肯定会更加迅速深刻的发生。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要追责。那追责当时我预测会发生，到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这个是我可能预测的太乐观了。但是如果随着疫情继续的这个严重下去，最后我相信要求追责的声音不会消失，可能会越来越大。
那么杨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两位博士刚才呢对于这个世界担心中国疫情扩大啊可能会危及到这个全世界其他地方，恐怕在中国呢两位博士这样说要挨骂了。因为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现在呢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这个疫情啊他们认为呢甚至武汉疫情当初都是美国来传播的，传播给武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两位博士怕不怕你们这种说法会在中国受到激烈的批评甚至攻击呢？杨博士。
好，这个批评和攻击恐怕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已经好多年了。但我们秉持说真话的这种原则，正因为是中国社会不能够说真话才造成今天的一个灾难。大家记着李文亮医生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正常的社会不能有一个声音。当时因为民众的那种情绪使得习近平的那个政治 状态，也处到了一种这个危险的一个局面，所以当时他可以说是放软了一定的身段，也就是换句话讲，他也知道李文亮这个事件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但后来他又进行逆转，啊，好，可能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杨建立和于平这个两位博士呢，啊，他们的精彩点评。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网友们呢，明天我们时事大谈节目呢还是照常进行，网友们可以事先在通过这个 Twitter 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